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是以斯拉听见以色列百姓的渔民中有人跟迦南的居民通婚了。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二节，是众首领前来告知这通婚的事情。三到四节呢，是以斯拉听见这消息之后的反应，那就是撕裂衣服跟外袍，拔了头发胡须，惊惧忧闷地坐在那边。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的是五到十五节，以斯拉为百姓认罪祷告。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九章五到十五节。以斯拉记第九章五到十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在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斯拉记第九章五到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以斯拉向神认罪祷告，有所行动。里外一致表现出对别人所犯的罪就如同自己犯罪，没有置身事外。这是他谦卑又至诚的祷告姿态，双膝跪下向耶和华神举手。第六节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斯拉我这单数的代名词，虽然他个人并没有跟外邦人通婚，但是他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上，将同族人的罪引为自己的过犯。第七节，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这里是指所犯的罪长期累积，极其的深重。我们和君王祭司，我们是指一般百姓，加上君王和祭司是指全体，先后被亚述王和巴比伦王所掳掠，有些人死于刀剑之下，其余的人被掳去，家产被抢劫，幸存者莫不引以为愧疚，在四围外邦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以上是形容犯罪所带来的这沉沉的后果。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逃脱的人是指回归故土的百姓，安稳如钉子是指如同橛子使帐幕稳立一般，被掳回归的人得以在故土产生稳定复兴的功效。光照我们的眼目是指让我们的眼目明亮，得以看见，使我们稍微复兴是指生命得到复兴，含有被释放的意思。第九节，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这里是指上帝慈爱使波斯王善待我们，而使我们有强横安全有保障。在尼希米大规模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前，以色列人在犹大跟耶路撒冷有部分城墙作为防卫之用，但是已经被仇敌拆毁破坏了。第十节，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也就是没有任何理由跟借口可供搪塞了。十一节，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弟兄姐妹，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你仆人众先知，也就是指摩西、约书亚、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在这里说，因为列国之民污秽跟可憎的事，也就是拜偶像、淫乱等等让上帝憎恶的事情，使全地都满有污秽。十二节，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弟兄姐妹，所以不可，这样你们就，其实这是综合利未记跟生命记当中有关对待外邦人的命令跟应许。神的应许的确有条件，而我们呢，必须履行神的命令， 才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那美好的应许。十三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说到遭遇这一切的事，是指亡国并且被掳，刑罚我们轻于所犯的罪应当得的，是指永远应当是灭亡的，但是上帝依然有怜悯有恩典，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是指得以回归故土的以色列渔民。神的刑罚往往轻于我们罪所该得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悔改，而不是要灭绝我们。十四节，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这里所说的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是指拜偶像的外邦人，是指跟外邦人结亲的事情，乃是明知故犯。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势必引发上帝的烈怒，终至全然的灭绝。最后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得以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感谢主，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恩典的，以色列人得以从被掳之地回归故土，完全出于神的公义，并非是他们配得的。公义的神在管教他子民的罪过之余，仍保留少数渔民得以回归。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思想公义的上帝，他也是慈爱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多认识神，也更多经历上帝。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虽然教会中不乏有在各专业领域极为优秀的学者，传道人不都是教会中最聪明的人，但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期待传道人对于圣经、神学、历史、科学、社会时事等热点问题能够有所见解。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恩惠能力，带领传道人定期接受装备训练，扩张他们的智慧与身量。愿传道人在你里面培养合宜的自尊自信，不将会有的期待或评价当作自我价值，单单活出你对他们的呼召，你在他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